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1岁的 Kiyoko Kawasaki 是西澳大学的日语讲师，在过去的12年当中，他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以日语为背景的孩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讲故事小组。
我们用日语来念书、交谈，同时做游戏。我从孩子们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快乐。当我在念这些书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们，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读孩子的书，而且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在澳大利亚人的家中，有超过300种社区语言被使用。 但是自从2011年，在家里只是讲英语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了超过50万人。 日语在澳大利亚的学校当中是最受欢迎的课程，随后是意大利语、印尼语、法语、德语和普通话。 Kawasaki 在他组成一个讲故事小组的经验当中发现，一旦讲双语的孩子们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们讲自己的母语的兴趣开始慢慢的减弱。 这还要看孩子们的兴趣是什么。如果他们是非常喜欢运动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讲日语的朋友们一起交往，使用日语，然后他们的兴趣就会从日语的故事、朋友和家人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面。特别是当家里的人可能会有其他人是不讲日语的时候，那如果孩子们要在家里保持讲日语，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72岁的周文杰在10年前搬到了墨尔本，当时他刚刚从中国的一个学校校长的位置上退休。
My husband is a doctor.
我的丈夫是一名医生，他每天都去上班，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无聊。作为当时一名刚刚到达墨尔本的刚退休的人，周觉得就好像是失去了水的鱼，离开了他一生都非常热爱的教育事业，他现在一个学生也没有，所以他的技能也根本用不上。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教育者，总是在教书。当我发现自己没有学生的时候，我有点失落。特别是当时又刚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当然你可以吃东西、喝东西，可以享受一些非常快乐的生活，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好像在浪费生命一样。首先，我就是在想，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年老的时候去发现一些乐趣呢？我必须要找到 到其他的机会。2010年机会来了，和其他一些讲普通话、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年长者一起，他被邀请到参加莫纳什大学的一个研究活动，就是把年长的移民和一些高中的学生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学另外一种语言。惠黄博士是这个计划当中中文的其中一位主要负责人。
Many people speak a language.
很多人在家里不仅仅是讲英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学校当中似乎是发生了一种第二语言的危机，所以我们后来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把社区的资源和语言的课程联系在一起呢？这样的活动，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家里并没有其他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学生，相当有用。 因为他们无法在家里学到这么语言。所以我们这个计划的初衷就是觉得可以让孩子们在真实的这种语言环境当中去练习使用这种语言，而现在这种想法得到了印证。我们发现学生们在日常对话方面，因为有和讲母语的人一起对话，所以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了很多。 普通话是在英语之后，在澳大利亚人的家里最常被使用的语言。在全世界，普通话排在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之后，也是经常被使用的语言。但是研究者发现，只有5%的中学生在学了普通话之后，会一直坚持到12年级。周回忆起他一开始和一个学生在交流的时候的一件趣事。
So I asked her what kind of outdoor activities.
当时这名学生无法讲普通话，而他也不会讲英文，所以我问他他喜欢什么样的户外活动，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回答我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比划。我看懂了他的意思，因此我就画了自行车，他说是的，然后给我一个拥抱，这挺有意思的。这次研究结果还被编成了一本书，黄博士是其中的一位编辑者，这本书的名字叫《重新思考第二语言的学习，使用跨代的社区资源》。他说，除了语言教育的效果之外，这个计划还对年轻和年老的参与者都起到了互惠互利的作用。
We also noticed that the older immigrants got.
我们也发现了年长的移民从这个活动当中得到了很多益处，比如说他们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变开心了。参加这个活动的来自中国的年长者对这个体会深切。黄博士说，很多人觉得在社区当中遭到了隔离，并没有融入社区，但是通过和学生们分享他们的语言技能，他们就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也找到在澳大利亚的归属感。周完全参与了这个为期三年的计划，也教了几个学生。
Suddenly, I felt my life is.
我一下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丰富了，不仅仅成天只是吃喝玩乐。我意识到我可以以某种方式来使用我的专业技巧。我觉得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放松和快乐。所以现在在一个新的国家，我也觉得更有信心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